各位同修好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佛法的实质。上一讲我们重温了大乘佛法的根本义理，也就是佛发现了宇宙生命的真相。这个真相其实是很惊人的，因为我们总以为生命是由生命生的，我们看到的表象是这样，但其实在根本上我们的生命是由真如幻现而成的，也就是佛经里常说的本觉、妙明真心等等。这个真如在彼岸，它是无形无相、无生无灭、无差无别的，而且它还是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是万千同体的。说在我们有幻现形象的这个此岸，我们表现为千差万别个体的，而且生生灭灭，此起彼伏。但是在真如实际那边，它不是一个个个体，或者说换句话说，它是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万千同体。也就是说它那个个体其实是重合在一起，既是个体又是整体。所以佛家有一个很伟大的精神叫做同体大悲，是吧？我们人类有天下大同，天下为公，其实根源就从这儿来的。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万千同体的，所以才会有要强调天下为公、天下大同的这种潜意识的表达。那么有同修会说了，基督教说人是上帝造的，那我们要问他上帝哪来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佛发现了我们生命众生是由真如幻化而成的，那你真如哪来的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很深刻的问题。那么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佛说，法尔如是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也就是说，向来如此，既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去处，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叫法尔如是。佛揭示的这个真相，就到这一层的真相，我们已经多数人都不能够信解了，所以先把这一层弄清楚再说，是吧？能够理解，能够根据这个实相去调整我们的所谓人生的态度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层理解之后的，你到了佛那个程度了，也许佛还会跟你有更多的实相再呈现给你。那么佛法就是揭示了我们刚才说的真相，那这个真相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这里是个幻界，是幻象，身体是幻象，眼前这一切是幻界，是不真不实的，是空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佛家说空说幻，并不是说为说空而说空，为说幻而说幻，并不是要标新立异，它是根据他所发现的真相而宣说解释的。否则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去说空说幻，只是我们大众多数人被假象所迷惑，不能理解还质疑他，其实他才是真理。你看那个相业经里讲，众合单虚空，不知法如幻，忧妄复凡夫，非智慧者痴。他原来翻译的顺序不是这样的，我给他按这个顺序念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。就说重和单虚空，我们人担着很重的负荷，以为担着很重，但其实担的是虚空，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个幻象，可是我们把它当真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很沉重，是吧？很苦，很沉重，是每个人都很沉重。然后说不知法如幻，法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律，而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万物万象和我们所以为的一些道理啊，都概称为法。所以不知道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，是幻化的，我们不知道，在那使劲的负重前行，但其实负的重是假的，我们以为是真的，就苦不堪言。那忧妄负凡夫，就是忧愁和虚妄把我们给包裹住了，这是很愚痴的，是吧？所以说非智慧者，我们是非智慧者，是愚痴之人。这就是 佛所发现的我们此岸我们世间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，众合单虚空，欲望复凡夫。之所以会众合在挑这个假的，是因为不知道真相。所以佛法揭示的是真理真相，他揭示了这个真相以后还告诉我们应该弃幻即真，追求真常。因为既然是假的，就别在假里较真，还要去争的假象里的利益名声，全是假的，有什么价值吗？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去众合去挑的？所以佛法还很可贵的一方面，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揭示了真相，一方面它以佛和菩萨们的实践，同时又有完备的修正系统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突破这个幻象，而去达至真常，去实现超越和升华。因为虽然这个是幻象，但是这个幻象里头有真心，也就是说这个投影和幻现，它为什么佛经里经常说是如梦幻泡影，是这个投影是像梦幻一样，像那个泡影一样。但是这个投影，我说它是有机的投影，就说它不是机械的幻现，它是有机的幻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在投影的时候，我们的真心也含在里头了，也投射在里头了，投射到这个幻象里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假象里有真心，因为有真心，我们受的苦受的罪是真切的。对，你看你就像你夜里做噩梦，醒来以后你知道那梦是梦，你松一口气，幸亏是梦，要不然我都被老虎吃了，或者我都掉到悬崖下去了，你是庆幸了，知道是假的梦。可是你也会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你在被噩梦缠绕的时候，你心也是很难受的，也非常痛苦，你宁肯不要做噩梦。为什么老做噩梦的人他一定要去看医生了，他要制止这个噩梦，就说明虽然是梦幻，但是那心所感受的是真实的，境是幻境，梦是幻梦，但是心所感受所领受的是真实的。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投影里有真心，幻现里含着真心，所以我们应该超出这个幻象，应该也就像做噩梦一样，我们不要再做噩梦了，我要彻底醒来，再也不做噩梦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觉悟就是这样，我再也不做噩梦了。而且我们从我们梦的这个频率也可以看出来，大家回想一下，你做美梦的时间多吗？就是咱们睡觉的时候做美梦，你笑得高兴的笑得哈哈笑笑醒的多吗？不多。但是你被吓得要死，做噩梦的，然后做不好的梦，做郁闷的梦，做惊愕的梦的概率多得多吧。这也是说明我们人生不轻松，很沉重，大家负荷都很重，各种焦虑，各种不安，各种操心。就因为你白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焦虑不安，你夜里才会做各种不安的梦，甚至噩梦，是吧？所以就因为有真心，我们白白在那受罪，当然应该追求醒来，不再做梦了，不再做这噩梦了。而且也因为他假象中有真心，你想醒来才有可能。如果你不是这种有机的投影，含着真心在里头，你想醒，第一没意义。因为反正就像你人体在阳光下的影子，那个影子怎么样没意义，不管它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无机的影子。但是我们这个投影跟那个不一样，我们是有机的投影，所以我们需要醒来，不受那个罪，不在假象里受那个罪。这是第二，也因为含有真心是有机的投影，你才有可能醒来。因为你有真心， 你才能够求证到真实的东西，你才能真心才能回到真一真法界那边，而不用在这个幻界里头流转，是吧？所以佛法一方面告诉我们真相，一方面又以它的实践和它的完备的修正系统告诉我们，从梦里醒来，觉悟、超越和升华是可以达成的，我们是可以醒来回到达到真常，回到一真法界的，甚至是画一个超越的曲线，而不只是回到原点。因为你一切都是螺旋式的运动，当你回到一真法界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回到原点，你超越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那时候已经是能够自主的，虽然你回到那无形无相的一真法界的，但是你想化现显形的时候，你已经可以 自主的化现显形，在你想要再入幻界来救度众生，你就可以做到了，这叫螺旋式上升。那么好，我们从这些介绍里头就知道佛法的内容，它是发现宇宙生命真相，它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以前的人古人凭借他们的那种比较超越的直觉和灵性，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接受，也容易修正到它，容易信解。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人越来越物质主义，是吧？越来越物化，我们的灵性相对钝化了，或者说被遮蔽了。不过现在量子物理学的发现，事实上已经证实了佛的伟大的发现。而且量子物理学说实话只是部分的接近了，部分的证实了佛的发现。基本上科学目前说实话也就是到半山腰，但是佛已经徒手站在山顶上了，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，这个是一点都不过分的，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。从我们刚才说的佛法的内容里，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，就说佛法其实既不只是哲学，也不完全只是宗教，实际上它是后面被宗教，实际上佛最早就是发现了这个实相以后，他就会要告诉还在梦中做梦的众生，是吧？要告诉大家那是假的，别当真，要醒来。他其实只是这么一个初心而已，后面演绎就变成宗教了。当然他演绎成宗教也有利于他的传播，但是反正一个事情都是有两面，你是有利于传播，但是反过来他就变成只是宗教以后，那比如说别的教的人就不接近他，还有那些无神论者就不接近他，其实佛法才是无神论呢。总之就是说佛法是真理，它不仅仅是哲学，也不仅仅是宗教，它是比科学还科学的，因为科学目前都赶不上它，所以它是真理。这是第二个，因为它有这个大量的菩萨和佛本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超越的状态，升华的达到的目标，和有完备的修学系统，这个我们前面几讲有介绍过，是吧？因为他来教导倡导众生，主要是人类和天人弃幻即真，借假修真，来实现超越，实现升华，这样的一种状态根本就不是平时很多人误以为的说佛法是消极的，不是积极的之类的这种批评。事实上他们第一不了解佛法的实质才会这么说，你要真了解的，而且要真理解，你就会知道佛法才是最积极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佛法第一，它挑战的是幻境，不被假象所迷惑所蒙蔽，并且力求突破幻境达至真常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积极。那消极的才是顺从这个幻境，被幻象给蒙得紧紧的，完全随波逐流，在幻境里沉迷漂流，那才叫消极，是吧？第二，佛法它挑战的是加引号的天性，所谓天性就是我们丑陋的人性，天性里头贪嗔痴，对利益、对物质、对表象的这种贪欲，而且贪不着就嗔就抢，而且局限在具象的这个小我里，不知道我们的本质是同体的，所以这种天性是丑陋的天性，并不是美好的天性。或许我们人类里有美好的天性，但是我这里说的挑战的天性，挑战天性指的是那丑陋的天性，是贪嗔痴、我执、短视，只被眼前的利益、只被假象所迷惑的这种丑陋的天性。佛法挑战的是这个天性，同时它也挑战惯性，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我们所形成的习气，这个惯性把假当真，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当真，我们的所有的思维、心念、感情、行动，通通都习惯于这种私欲，是吧？习惯于这种虚妄的分别，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话就是那种这种惯性的表达，就好像为己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佛是挑战这个惯性，要把这个颠倒的给它正过来，我们的惯性就是颠倒梦想， 佛法就是要把这种颠倒的给它正过来，告诉人们这是错的，真正正确的是什么，所以它挑战惯性，同时它也挑战惰性。因为要修行是要挑战惰性的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容易就沉迷在这种表象的这种享受舒适等等上头，他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身体无恙，身体还比较好，就会放纵五欲，觉得这些享受很美好，他不知道这是假的。当然有的人即使听说了假的，但是他就战胜不了惰性，因为惰性觉得我随波逐流，我人云亦云，大家都这么玩，都这么挥霍生命，那我也就这样子，而这样子相对来说省事啊，简单，修行多苦啊，是吧？那个还要学习，还要去理解那么深的义理，然后还要去打坐，多苦啊！当他还没有进入这个法喜啊，他真正开始修行，那个行要打坐是很愉悦的事啊，还没进入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这些很苦，他就会有一种贪图享受、贪图舒适的这种惰性在里头。所以佛法挑战的，除了丑陋的天性，还要挑战惯性，还要挑战惰性。所以你说他消极吗？他才不消极，他最积极了。他消极的是什么？消极的是对于贪嗔痴，对于假恶丑，他可以说是消极。我不会去迷恋于沉溺于贪嗔痴的，我要从这反抗，从这超越出来。我也不会被假恶丑的这些天性所绑架，是吧？这叫消极于贪嗔痴，消极于假恶丑，消极于物化的物质主义，消极于利欲熏心，消极于放纵声色犬马，总之就消极于恶劣的东西、假的东西、丑的东西，而积极于破妄显真，积极于借假修真，追求真理啊，最终实现达至真常，超越假我、小我，而实现惊人的升华，成为觉醒的人，成为觉者，成为菩萨，最终成为佛，这多积极！这是需要大勇气、大智慧、大意志的，根本不是什么消极。所以，不懂的人，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人，才说佛家是消极的。事实上，一方面你要有大智慧，就要清晰的理解。你还没证到实证到，但是你要了解了佛法的内容和佛法的实质以后，你要有一种大智慧的状态，以一种我要证到大智慧的这种气概。这种气概就是一方面有智慧，一方面要有勇气，是吧？大的勇气，而且要有大的毅力，因为你要抛弃已经习惯的这种所谓物质主义的生活，所谓贪嗔痴的生活，是吧？所谓这种顺从五欲，顺从肉身的这种欲望的这种生活，而专心去学道修道，你是需要有这种大的毅力的，而且你要精进，要把这种学习和修行整个连绵一片，你才会进步，才会快。要不修道的人有一句话叫做生死事大，非大丈夫不能为也，确实是这样。所谓生死事大，就是说你了解这生命的实相，彻底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，从假象里挣脱出来，这是一个大事。不是大丈夫是下不了这个决心，也拿不出勇气和毅力去实行的，这叫大勇气、大毅力、大智慧。所以这些相当积极，绝对不是消极。另外一方面，你从世间法上说，包括出世间法也是这样，就佛法的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都能根本上止恶扬善。那你说这消极吗？这才是真正的积极。因为你修道的人，他肯定不会去贪嗔痴、去假恶丑。那世间法上就算没有修道，但是从佛学的世间法，比如说因果律、循环律，这些都能从根本上止恶扬善。大家知道因果报应、六道轮回是佛修出大神通、有宿命通以后发现的规律，所以把它解释出来说给我们大家听。那如果能够大行其道，教化民众，对改善人性，净化社会，那都是很有效益的。因为它是从根本上让大家知道你 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佛法揭示的是实相，宣说的是真理，它比哲学透彻深邃，比科学超前到位。它不是哲学，却高于哲学。它不仅仅是宗教，它高于宗教。它是照亮无明的智慧之光，能否获此光明，全看你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智者，还是自以为是大笑而去的凡夫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讨论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